建意识底层，诠释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最新鲜的中国文化节目《国学堂》，梁冬和你一起重新发现中医太美，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国学堂。现在很多朋友啊都定期收听，我们觉得非常的感激啊。对面的依然是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徐老师您好。
梁冬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在过去的十几个礼拜里面啊，我们已经分别讲了上古天真论和四气调神大论篇啊。
我们用了半年的时间。
没有吧，
去年十二月开始的，到现在都五月多了。
哎呦，真是时光经不起过啊。
嗯，
但是呢我觉得非常充实。
对对对，
非常非常充实，也非常感谢徐老师哈。
我们用了半年讲了黄帝内经的头两篇。
嗯，
头一篇是上古天真，第二篇叫四气调神。
对，本来呢我们今天马上开始呢就是讲金匮真言论哈，就是第四篇。
本来应该按顺序讲，讲第三篇。
第三篇嘛，
第三篇叫
生气通
天。生气通天。
嗯，
那这一篇呢我们先跳过去，因为这一篇呢主要讲阴阳。
嗯，
阴阳呢我们就放在讲完四气，就是四季变化对人的影响之后，我们再讲阴阳。
嗯，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跳到第四篇讲。第四篇的题目叫
金匮
真言论。
论
啊，
对，
我讲过了，凡带论又是问答。
嗯，
这个字呢我们先破一下题。
对，
这个金匮，我们平常念这个匮念什么呢？匮乏的匮。
对吗？是吗？
就是这个字。
是吗？
就这个字。所以很多人就是不了解这个传统的文字，或者不了解中医的话，经常把这个字念金匮
啊。
因为什么？我们经常买的一个补肾的药叫什么？金匮肾气丸。
哦，
所以很多人买药，我要那个金匮肾气丸。不对，在古代这个字呢发贵的音，它和我们就是放衣服那个贵字的贵，繁体字那个贵字贵，一个木字边，
对，
它的右边就是这个
对
匮乏的匮。
对对对对，
这个金匮，什么叫金匮？
嗯，
这是古代作为皇室储存最珍贵的金书的那个柜子。
哦，
这个我记得我在参观那个世纪坛那个博物馆，它里面有个柜子贴了个标签叫金匮，我一看哟，跟我学的中医对上。它那个柜子呢，首先木材质地非常好，另外它那个柜子是镶金边的。所以还要跟金匮做一个对联的话呢，就是同样也放很珍贵典籍，叫玉函。
玉函，哪个函啊？
玉石的玉，信函的函。
哦，
啊，就那个我们经常说请多包涵的函，那三点水，信函的函。
对，
也是个匣子，这是个柜子，那是个匣子。
嗯，
啊，所以是珍藏珍贵的典籍经书的这么个地方。
嗯，
所以今天我们讲金匮真言呢，就说第一，非其人勿传，非其人勿授，这都是，属于绝密的。就是说，有些话，就是我们上次不是说了吗？对于得到这个道，是圣人行之，愚者配之。老子还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上士闻道，谨行之。
嗯，
很认真、很严肃的去是履行它或者实践它。
他还谨行谨止呢。
哎，他那个谨是严谨的谨。
是。
然后呢中士闻道，
嗯，
什么呀？若存若亡。今儿想起了，哎呦，黄帝内经说了，这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今儿半夜想起朝南睡啊，赶紧早点睡早点起。明儿忘了，朋友一敬酒一邀请一卡拉一 OK 全忘了。
嗯，
所以叫中士闻道若存若亡。
嗯，
啊，一会儿想起来一会儿忘了。下士闻道什么反应？下士闻道大笑之。
哦，
就很多人耻笑我们中医嘛，说啊不科学啊伪科学。我就看了有些人反中医以后，我说哎没事，谢谢你反，是吧？这个你要说中医是伪科学呢，你就按中医的话的相反的方向去做啊。中医讲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你就去冬泳啊。中医说精是宝贵的，你就去手淫，是吧？中医说多吃这个五谷为养，作为主食，五果为助，作为辅助，你就把它颠倒，你就不吃主食，你就吃水果，是吧？叫下士闻道，他除了不遵守实行，他也不那个愚者配之，他起码把它当成个正经事儿挂起来学药。
嗯，
这个下士闻道就作为嘲笑对象。但是老子后面说句话叫不孝不足以为道，不被这帮蠢货耻笑的东西还真称不上是道 啊。所以我们作为金匮真言呢，大家古代人传道或者传授一些古代经典是要沐浴封香啊，要更衣的，就是为什么？通过这种仪式化的东西改变一下你的心境。
嗯，
这样的话同样一句话他这么经过这么说出来你感受比较深啊。
嗯，
所以叫金匮。我们大家刚才说那个补肾叫金匮肾气丸，
对，
这个金匮是从哪本书来呢？叫金匮要略。
嗯，
这本书呢其实它是伤寒杂病论的一个部分。
对，
伤寒杂病论是谁写的呢？是
张仲景吗？
张仲景啊，我们不能叫人他的名讳啊，我们叫他的字儿、
哦、
姓张名基、
哦、
字仲景、
哦、
啊。
你看，但是大家都叫张仲景啊。
对啊，这
是
古人
传。
对呀、
啊。啊、
嗯，你要叫人家张基，你
这是不对的。对，
这是不对，
应该叫徐文兵，不能叫徐文兵、
哎、
是吧？
对对对，叫张仲景。
对，
他呢撰写这本《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后来呢也是经过战乱啊，你看东汉末年三国纷争战乱啊，再加上瘟疫流行，结果这本书呢到了后面晋朝都散乱了。
嗯，
后来经过一个叫王叔和人的重新整理，
嗯，
又把它编成了什么呢？两本。
嗯，
就是有讨论外感病的，他编的叫《伤寒论》，
嗯，
讨论内伤杂病的，他给他起了个名儿叫什么？《金匮要略》。
哦，
所以我们中医学习很多内科病的一些方法，都是从这个《伤寒杂病论》的里面的《金匮要略》学来的。
嗯，《
金匮肾气丸》也是里面的一个方子，它其实本身叫肾气丸，或者叫炊事八味丸，啊、哦，这叫《金匮要略》。但是这里面我跟大家再说一下，就是我们所谓的经方，
对，经典的经，
经典的经，经方从哪儿来的？
经方是不是就是从《伤寒杂病论》那个？
对，现在公认的就说啊，《伤寒论》用的方子，你看《伤寒论》就是有关外感病，它有113个方子，《金匮要略》里面存了256个方子，尽管里面有重合的，
嗯、
我们管它里面的方子叫经方。但是这里面有个误解，《伤寒论》张仲景他不是他自己发明的这些方子，他是继承古代先贤的这些传承下来的这些方子，结合当时他防治当时这种瘟疫，也就是伤寒流行的这种治疗的经验，撰赐了这本书。他用的方子全是什么？商朝开国宰相伊尹写的那本《汤液经法》。
哦，那个做饭特别好吃的。
哎，伊尹写的这本书叫《汤液经法》。伊尹是一个做厨子来讲是一个最高明的厨子，
对，
治国来讲他是个上医
啊，
他是治国的良相，他有超人的这种感觉能力，他经过他调配出来的这个汤和液，他就知道入哪条经，他是起到一个发散还是个收敛啊，起到是个固涩还是个温中。所以这个我们说的经方是《伤寒论》保留下来的伊尹的《汤液经法》的方子。
哦，
这也是我们的金匮要略啊，就是说传承下来很不容易的。所以今天要开讲的这个金匮，首先要请大家发自内心产生一种这种尊敬啊、敬仰的这种心情，这是我古人的不传之秘。我们今天通过这个中国之声的这个电台向大家这个传播这种古人的这种精神和声音。
嗯，
第二个字儿呢再破题呢，就是说金匮真言。
对，所以呢请大家去沐浴更衣洗一下手，回来之后呢和大家继续破题数问金匮真言论。不扭曲不变形，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上古时期的生命智慧，《黄帝内经》帮您轻轻松松活到120岁。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大家好，欢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依然呢是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兵老师一起来看《金匮真言论》。刚才讲到了“金匮”两个字啊，相信部分朋友已经洗手洗脸回来了。那《真言论》，
真言，那、我们学的《黄帝内经》第一篇叫什么？
上古天真论。
真，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切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
对，
什么叫真言？真人传下来的言。
哦，
什么叫言？ 昔在皇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训其，
长而敦敏，
成而登天。我在那儿说过什么叫言，
言是有系统的，一套一套的是吧？
哎，言是不是语，你看古人写的文我们叫什么文，
文言文。
我们现在学的什么课，
语文课。
所以言和语的差别，
嗯，
你看这差别太大了，
嗯
啊。所以这个古儒家讲一辈子追求三立嘛，
嗯，
立功、
立
德、立言。
对，
所以真人说出的话，他是对天地融为一体，对那种自然规律有把握的人，经过了自己的体会，然后给后辈留下来这个话，这叫真言。论又是说了，有问有答叫论。
对，
如果没有论呢，它就是一个自述的那么个文章。
对，
你看《伤寒杂病论》。
对，
一看《伤寒杂病论》，你看那个论，你就知道它是个问答体的文章。
嗯，
可是金代历代这个失传，就是有的人在胡乱编辑以后，整个就面目全非了。真正的古本《伤寒论》，第一个叫问曰，
哦，
学生问，然后下面一句话诗曰，第一句第一篇它叫平脉辨证，
嗯，
就是问什么脉，然后诗曰什么脉，
对，
它是个论。
太阳治未病，
哎，上次我不是推荐李时珍的写的两本书吗？我看有的朋友已经搜到了，
对，
慢慢读《伤寒杂病论》啊。现在留下的版本吧，我觉得很多人就没有碰到好版本。真正好的版本叫《桂林古本》，
嗯，
那个是保存的最全，它是张仲景的后裔保存下来的。里面它基本上就不是后面王叔和编撰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分开的，它是整个一本书。所以您要上手学《伤寒论》的话啊，有点基础的人，
嗯，
你直接去到网上去搜《桂林古本·伤寒论》。
桂林古本，哪个桂林啊？
桂林就是广西那个桂林山水甲天下那个桂林。
为什么叫桂林古本呢？
就是它的整个我们受北方的这些异族入侵以后，真正的中华文明逐步南迁。
哦，怪不得我们小的时候学广东话念古诗都是押韵的，
都是押韵的
啊。
对，那广东话九个音，
啊，
我们普通话才四个音。
对 对, 对，
是吧？一声、二声、三声、四声，这都值得研究。这本书叫《桂林古本》。
哦，
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下。我还给大家推荐一个网站吧，叫民间中医网。
嗯，哦，民间中医网
这个网站呢，就是很多虽然身在民间，但是这些人是有气有神的一帮有志之士啊，在里面搞的这个发的一些真知灼见啊。因为现在很多人写论文都是为了评职称提工资写了。